为期两天的美中第十七轮人权对话本周一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务院外举行和平抗议，伴随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被进一步曝光，使得今年人权对话中法轮功问题备受关注。
23号中午，在美国国务院外，部分大华府地区法轮功学员手举横幅，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爆发，引发了中共高层分裂，镇压法轮功的血债帮逐渐失势，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被进一步曝光。5月份，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指出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法轮功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核心，美中人权对话如果不谈法轮功问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今年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13周年。日前，美国多位政要也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集会中发言，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Indeed, Falun Gong adherent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rrested, tortured, and sent to forced labor camps for re-education, placed in mental institutions for brainwashing.And subjected to organ harvesting.
Among all of the atrocities that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commits every day, this ranks right up there, organ harvesting, a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and one of the most horrific.
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be firm in informing the Chinese that time is up. You have to release Falun Gong petitioners as well as stop torturing them.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中之间从1990年开始举行人权对话，今年已经是第17轮。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这种闭门形式的人权对话毫无效果，美国应该考虑将其取消，转而采取更为强硬措施。
I think we've actually discontinued it in Canada because it goes nowhere. They just send people from the to give lectures and it gets nowhere. So maybe thi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look at whether these dialogues are getting anywhere too.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举例指出，中共在强制摘取器官问题上就一直耍弄两面手法，欺骗国际社会。
So the World Medical Organization made them sign a pact saying you're not going to do this anymore.They said, yes,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do it anymore. We're going to stop. 2 years later, they came back to the world. Oops, we're still doing it.
乔高认为，美国如果真想促进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就应该采取切实手段。
If you send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you have to show that they're not made in forced labor camp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第17轮美中人权对话24日在华盛顿结束。美国国会议员及人权活动人士认为，目前的对话缺乏成效。他们呼吁，人权问题应该在两国最高层级公开来谈，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重要议题都应该被纳入其中。
And I don't think the closed door dialogue has resulted in a lot of progress. So maybe we need to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We should speak the truth to each other.
What has to happen is that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U.S. government, i.e. Barack Obama, Hillary Clinton, they need to raise human rights in a very serious way. They have not done that.
鉴于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目前的人权对话缺乏成效。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小组主席史密斯议员指出，针对中国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对宗教自由的侵犯，美国应切实执行已有的人权法律给予惩罚。
They designated them, China, an egregious violator of religious freedom, but there's no penalty.
他还认为，必须把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问题纳入美中人权对话，他也将围绕这些问题举办国会听证会。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依然在被营救监狱中的丈夫而奔走，他对美中人权对话早已不抱任何期待。
高志胜的迫害呢，就在这17轮对话之中间到现在没有改观啊！我不期待，我有时间我就做我们家的迫害，我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认为，美国应把人权问题纳入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而且法轮功、家庭教会等人权迫害问题都应成为高层对话的重要议题。
我希望并且是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应该在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就是有力度的代表，就是美国民众的关注和国际社会谈论具体的人权问题。我希望这个奥巴马总统应该在白宫南草坪正式的为高志胜律师提到他现在的遭遇的问题。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中人权对话刚刚结束，周三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围绕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举办了一场听证会。曾在中国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海在听证会中促请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这场听证会由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莱廷恩主持，多位中国受迫害团体代表出席。
One must wonder when reading the latest State Department Human Rights Report on China, what value is there in the so-called Human Rights Dialogue that recently concluded?
罗斯莱廷恩议员指出，美国政府将贸易与人权问题分离开的做法，客观上纵容了中共对人权的迫害。
In 1999, just a year before PNTR was passed,The Chinese regime began its relentless campaign of torture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spiritual movement known as Falun Gong. The infamous 610 office, a secret unit as brutal as the KGB, wa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to hunt down, persecute, torture, and even kil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法轮功学员李海曾是中共外交部调法司官员。自从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后，他因不肯放弃信仰四次被抓捕关押，最长的一次七年。他在证词中谈到中共通过所谓洗脑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A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s, the horrific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Taking place in China now. And we have also noticed that Chinese public are speaking up to defend Falun Gong's rights by signing petitions or using fingerprints to show their support and solidarity with Falun Gong.
现场，李海展示出一份请愿信，信中700位河北正定县民众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
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啊，还有所有这个正义人士啊，都能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进行公开的谴责，尤其是这种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吧，必须马上停止，不能再继续了。
国会议员史密斯也表示，将围绕法轮功和活摘器官议题举办系列听证会。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第十七轮美中人权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周三举行简报会，负责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克波斯纳表示，在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美方有向中方提出法轮功的问题，在人权个案中已有提到维权律师高志胜一案。
The overall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Over the last two days, we focused on a number of cases where lawyers, bloggers, NGO activists, journalists, religious leaders, and others.are asserting universal rights and calling for peaceful reform in China.
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波斯纳列举了对话当中提到的人权个案。
Among the cases we raised were lawyers like Gao Jusheng.
针对在场大纪元记者提问，人权对话中是否谈到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问题，波斯纳只做了概括答复。
We did also raise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other.Kinds of discrimination. We did raise the issue of some of the Falun Gong representatives. And again,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every back and forth, but it's part of our discussion.
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机构一直批评美中之间闭门的人权对话只是流于形式而无实际作用。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中第十七轮人权对话刚刚结束，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委员随后又举行了听证会，继续调查中国人权受到中共当局威胁的状况。然而，当美国高官指出中国的人权最近十年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的时候，中共却给予反驳。有关评论人士表示，中共为了应付世界人权进步的趋势，他会做表面的修饰来掩盖，但本质上没有丝毫的改变。
7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举行了中国人权听证会。这是全体委员会第二次就人权话题召开的听证，主题是对中共践踏人权、酷刑和失踪来展开取证的。出席听证会作证的有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杰瑞德·甘瑟、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法轮功学员李海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布琼次人。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杰瑞德·甘瑟向国会介绍了中共制定的新武器被失踪。他指出，中国人权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倒退了。三月，中共将被失踪合法化，也就是说，被认定为威胁国家安全者可以合法被失踪6个月。在听证会上，法轮功学员李海陈述，他仅仅由于修炼法轮功而受到中共当局的非法迫害。他先后被捕4次，最长一次坐牢7年，并在坐牢期间遭受电棍等酷刑折磨。他在证词中还谈到，中共通过所谓洗脑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时事评论员蓝树指出，中共把一个活人的器官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谋取暴利，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任何处理，中共反而还在掩盖。
这个中国人呢，他之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到宪法所赋予中国人的最基本的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在宪法之上还蹲着一个共产党。所以说呢，只要共产党啊继续执政，那么中国的人权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与会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曝光出来，他并认为活摘器官的话题应该成为美中高层会谈的一个重要话题。而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作证时说，自2009年7月新疆发生抗议后，中共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进一步恶化。他说，中共政府对维族人和穆斯林信仰的高压政策几近于种族灭绝。
他把一直把宣传作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地，所谓的枪杆子和或者是笔杆子，对外他要装成是一副面孔，对内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
主持中美第十七轮人权对话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25号总结说，美国认为北京在人权问题上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然而26号，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反驳了美国的指责。大陆民主人士恩广指出，从现在来看，中国的人权真的没有改善。虽然从薄熙来事件，中国政权发生了震动，但从中共维稳方面来看，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善。从网络上也很难体会到，因为很多东西被中共当局给封掉了。
其实本质上来说呢，他们没有丝毫的封闭，对不对？只是他们做了一些形象，做了一些表面的一些文章，作为人权和自由方面来，他们只是做到了一个表面的修饰，他们的内在的本质来说，没有多大的改变。
达瓦才人表示，虽然很高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给予了关注和讨论，但是仅仅是口头上的这样一个关注，还不能够促使中共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
上个月，欧盟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人权政策，称欧盟会毫无例外地在所有外交行动中推广和支持人权，这其中包括贸易、投资和能源等。作为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的人权也一直是欧盟关注的主要方面，而欧盟也正面临如何实现这一新政策。
7月20日，欧盟对外事务部总部大楼里，俄罗斯和欧盟正在举行半年一次的人权会议，而门外是法轮功的抗议团体，用正在进行的实例证明俄罗斯存在的不自由的人权状况。
Many actions of practitioners in different cities were prohibited.Under the pressure from Chinese regime, using Article 8 of Russian-Chinese Agreement. Main book, Joan Falun, is still in blacklist of Ministry of Justice. 1 month ago, we applied to Supreme Court, but still have no response from them.
而国际人权组织却无法认同这种侵权行为。
Well, obviously, we believe as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t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a right to expres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a right to have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other people as well. So they should not be, their materials shouldn't be banned.
那么俄罗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个是因为中共的压力，中共的威逼利诱。
特别是旅游，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俄罗斯有些人还习惯了转账。
The EU needs to continue putting pressure and use all the tools it has available, and that should include, according to its new human rights strategy, issues like energy and trade. So it needs to mainstream human rights into all of its activities and make sure that it uses all the leverage it has also on other human rights unrelated areas like energy or trade, in order to leverage for human rights.
俄罗斯的这一举动近日也引来了欧洲政要的关注。
Maybe it's better to bring together support, whether it's in Brussels or Washington, for the cause of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general human rights we expect in Europe, whether it'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or in a neighboring country like Russia.
新唐人记者李兹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萨蒂库恩曾担任加拿大温哥华学校局的学务委员，也是加拿大知名的社会活动家。2000年，库恩担任了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多年来持续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苏浩在温哥华对库恩的专访。
On the side of justice and right.
64岁的社会活动家萨蒂库恩尽管疾病缠身，还是选择再一次站出来为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团体发声。
To take a position in support of the Falun Gong, both here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to me that would go without saying, right? You can't see an injustice being done to a group of people and not take a position.
从14岁开始帮助黑人参加选举，加入美国和平工作团队，为贫困民众服务，为流浪街头的少年安家，给劳工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妇女权利，到担当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库恩的人生理念从未改变，他愿意为了所有人的尊严与正义而奋斗。
When negative things happen, when other people weren't treated well,It wasn't just a matter of them not experiencing good things, but their mistreatment let me know that at any time, I or anyone else could also be mistreated. So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fight to make sure that as much as I could, I needed to support anyone else that was not being treated well and fairly.
库恩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的不公。17岁时在佐治亚州议会，他用自己的方式对主张种族隔离的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表示抗议。
At one point, George Wallace was asked to speak, and as he spoke, I began to clap to shut him up, right? Instead of jumping up and shouting, you know, you shut up or whatever, or holding a placard in front of his face, I clapped. And so when I started clapping, I'm standing up clapping, I'm this young black woman in the room clapping like crazy. And so then everybody else in the room gets up to clap. His 15-minute speech did not happen that day.Because the four times that he tried to deliver his speech, he was shut down.
由于中共的谎言和诋毁，不少人对法轮功遭受迫害选择了沉默。库恩则依然像当年一样勇敢地站了出来。
If it was clear that it w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basic human rights and basic dignity of people.Right, so you can't kind of say, oh, well, I support it sometimes when it's easy and I don't support it when it's hard, right? Just natural. Seems normal to me.
库恩觉得法轮功学员的信仰真善忍其实也是自己毕生追求的理念。
Those three elements are really very key. They speak to our humanity. So how we are and who we are.And how it's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treat each other. We don't always live up to those things, but to me, it's very key.
2012年7月20日，标志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有13个年头。库恩对自己未来的目标很确定。
My future goal is to actually be a part of the movement to help make the world a much safer and better place for all of us. I will continue to do what I can do to, you know, lend as much as I can to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Falun Gong.
让库恩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支持法轮功，中国也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他相信，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新唐人记者苏浩，温哥华报道。
第24届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上个星期在德国柏林召开，为期五天的会议期间，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举行了研讨会，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讨论怎样通过法律途径制止这种不道德的反人类罪行。
与会者介绍了在中国持续多年非法摘除器官的罪行，包括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本今年五月份，美国外交部每年都公布的那个人权报告，世界人权报告，今年第一次在他们的人权报告里面就写了在中国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发生，并且说这些活摘器官的是来自法轮功学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资深记者古德曼指出，美国人权报告首次披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与今年二月份中国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交给美国领事馆的材料有关。
But we do know that the live harvesting became the way it was done, starting in about 1994, the first reports of this come in. And it became routine by 2006, when Wang Lijun, overseeing thousands of these operations in Liaoning province,so we know that this became routine, and undoubtedl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harvested using live organ harvesting methods. People were still alive when the operation was being performed. And this at the time seem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ensational things. Cruelty of that, the idea that people were actually having their organs cut out while they were alive, whether they were on anesthetic or not, was very shocking.
2006年7月6日，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联合向世界媒体公布了血腥的活摘器官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该报告确证中共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在中国大量存在。
We're continuing to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all the evidence we get points to that. And we continue to be joined by new people who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Organ sourcing isn't well known in China at all. It's a big state secret. People who need transplants find out about the transplant centers via internet.via their own doctors. Since there are no laws that are really enforced in China, even if they are announced to the whole world, they are never enforced in China. So again, it can take a long time before the law from 2007 that makes the sale of organs in China illegal. Well, we're in 2012 and they're still doing it. Very difficult to stop.
以色列医生亚考布·拉维博士表示，以色列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器官移植法案。如果这个国家的器官移植是非法行为，医疗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付相关的医疗费用。
Due to this law, since 2008, not a single Israeli patient has undergone any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anymore. And this is opposing tens and hundreds of patients that went to China before that.
拉维博士还说，不久前召开的国际心脏肺器官移植年会上，有很多篇来自中国的论文被退回，不能在会上宣读，就是因为文章中提到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人。医学调研专家施瓦茨则呼吁阻止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直接参与非法摘除器官的行为。
Ich denke, wir können auf jeden Fall was tun in unseren Ländern, zum Beispiel hier in Deutschland. Einerseits nicht mehr weiterhin.Medikamente, die für Transplantationen unbedingt benötigt werden, in China zu verkaufen für die zukünftigen Transplantationen. Aber man kann vo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und den chinesischen Kliniken fordern, bevor wir Medikamente für zukünftige Transplantationen weiter liefern, müsst ihr die Organe von Gefangenen nicht mehr weiter verwenden, sondern nur mehr freiwillig.
国际人权协会执行理事吴文新也向与会者介绍和推荐新书《国家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希望能够引起医学界的高度关注。新唐人记者君卓 France 德国柏林报道。
今年7月20日是法轮功修炼团体反迫害13周年，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对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问题，中国官方说辞前后不一。根据现在官方数据，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提出质疑，而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摩诺托医生则从医学角度指出数据并不符合器官移植的器官配对程序。
根据中共新华网2009年8月公布，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光是中国境内每年就有超过100万患者的器官移植需求量，而每年器官移植则达1万件左右。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公开承认，中国器官移植 95% 主要来自于死刑犯。然而国际特赦组织在2009年报告中指出，2008年中国处决至少1718人，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就此提出质疑。
那么中国呢，每年呢，他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手术呢，却做了上万件，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 就本身有矛盾了。那当然中国大陆官方发现这个矛盾之后呢，他又改口说啊，65%的这个器官来源呢是由于这个公众的这募捐。
他进一步提出，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陈中华教授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器官捐赠仅达130例，与每年上万件的手术案例无法成正比。根据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他认为要在短期之内建立器官捐赠系统是很难的。
因为中国从这个传统文化来讲呢，从这个周易也好啊，从这个四书里也好啊，中国传统的文化呢是要求这个全尸入土哈。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也提出，就算中国每年有上万死刑犯被处决，从器官配对程序来讲，这些数字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The waiting time, year, year and a half, 2 years, 3 years, is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find a match. You need to have the right blood type, you need to have the right tissue match, you need to be healthy. All these things need to match up. So we use the numbers, it's about a 15 to 1, 20 to 1 ratio.
换句话说，在中国，每年10000个手术案例的执行，其实背后所需要的至少是150000个器官捐赠者才有可能。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中国境内器官移植的数量和来源说辞不一。最近有海外多位医学界权威人士共同撰写的新书7月份上市发行，让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事实得到了国际医学界越来越多人的证实。
来自美国肾脏专家盖伯瑞·丹诺威奇、美国生物伦理学专家亚瑟·凯伯兰以及加拿大、以色列、澳洲与马来西亚等地最具医学与政界专业权威人士在新书报告中提出很多事实与数据，佐证中共官方不实的说法。他们并且相信这些器官是来自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强制摘除。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从医学角度上指出，中共官方的说法完全不可能实现。
The numbers, it's impossible when China says it's just executed prisoners. We know that there must be another group of individuals that act as a living pool of donors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that they have systematized these people and know their blood type, they know their tissue match. And then when someone comes from another country and says, I need organs, they just go through a number, they find that person.They kill them and they take their organs and they sell them to that person. It's the only possible way.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解释，法轮功学员之所以成为器官移植最大来源的理由，不仅是多数法轮功学员身体状况良好，并且江泽民执行的是打死算自杀的政策。
因为在中国，现在打死法轮功学员是白打死，你对法轮功破坏进行各种任何的破坏， 都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或者任何行政上的责任。那么这就给中国现在的这个医疗系统利用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呢开了个绿灯。
The reason why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the main source is because, one, the transplantation boom t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about 2001 to about 2008 corresponds perfectly with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ith the onset of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with also the height of the persecution.
张尔平也以王立军为例，王立军担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长时，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下，可以进行上千件器官移植的试验。他撰写的研究报告甚至获得褒奖，而当地苏家屯正是首先揭发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地区。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